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马拉基书二章十二至十六节的内容，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展开探讨二章十六节关于婚姻和离婚的问题。读完马拉基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发出感慨，结发夫妻，白头到老，这种现象在现今社会好像越来越少了。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以色列百姓他们怨无可怨，结果就推搪，说自己的际遇不好。虽然埋怨不能够解决到问题，但是人就总是喜欢透过这种方式尝试推卸责任，减轻自己的罪疚感。其实在现今这个这么复杂、烦扰、瞬息万变的社会当中，每当遇到难题，我们其实应该首先自我反省，或者只要我们将态度和行为去改变一下，很多问题就已经迎刃而解了。或者有人不禁会说，根据圣经的记载，一夫一妻制是得虔诚后裔的基本保障，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看回马拉基的时代，当时只有男方才可以提出离婚，他们对伴侣不忠，对于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教养后代敬畏神这种来自神的心意，这些人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其实他们不单止抛弃了结发妻子，亦都漠视和神的关系，忽略了和神在灵里沟通的真正意义。圣经告诉我们，对配偶不诚实是感情出轨的第一步。谨守你们的心，这一句就提醒我们对婚姻要认真，就好像神对他向百姓所作出的应许一样，是认真的。婚姻关系要靠感情来到维系，令到双方得到满足，并且这份感情亦只能够集中在配偶的身上。在初期教会，哥林多教会当中出现奸淫罪的问题。这个教会呢，有各种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士，有些夫妻在信奉异教的时候，他们是已经结了婚的。之后呢，其中一个配偶信了主了。当有一方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的婚姻关系怎样的维持，又怎样的处理呢？根据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至十一节记载，对那些身处这种新关系之下的人，保罗就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如果有一对夫妻在信奉异教的时候已经结了婚，现在有其中一方信了主，那信了主的基督徒是不可以提出离婚的。如果信主的人离开了，他亦不能够再婚，否则他是要和自己的配偶来到和好。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至十五节就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虽然主耶稣说奸淫罪是可以离婚的唯一理由，但是婚姻当中的异教徒呢，亦可能会提出离婚。在配偶信主之后呢，信奉异教的一方可能会说，哎，我不喜欢这样，现在跟当初结婚的情况都不同了，所以我要离开了，我们分手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保罗就说比不信的人离开了。无论不信的人他是选择离开再婚，抑或不再结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呢，他就可以再婚的。当保罗说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到底不必拘束些什么呢？是不必拘束一定要维持婚姻的誓言。保罗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我认为保罗的意思是神并没有要求任何人在家庭里面的生活呢，就好像生活得在地狱一样，神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他们觉得是不能够相处得到，整天呢好像猫狗在那里打架一样，这样他们就不如分开了。在这几种情况之下，我是会建议夫妻分开的，但是无论哪一方都不可以再分。他们的问题不在于离婚，而是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他们当初其实不应该结婚，神召我们原本是要我们和睦，因为家庭不是去打拳击或者打空手道的地方，应该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来的。神对人类的心意就是家中要有爱，最初是没有离婚的，但是因为人的罪，神就只好容许人离婚。你可能会说离婚是罪啊，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回谋杀都是罪，但是杀人犯都可以得救的。在主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就快死了，但是他可以得救。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为所有的罪人而舍命。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是一个杀人犯，不过他相信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亦是为他流出的。强盗可以得救，那离婚的人都可以得救的。因此呢，我们不可以将离婚的人士另外归类。如果一个人在信主之前他是一个的强盗来的，不过后来他悔改了，那神就赦免了他的强盗之罪。而基督既然可以赦免杀人犯，当然他亦都可以赦免离婚的罪。有人在信主之前他已经离了婚，那当他们信主之后呢，神是赦免了他们的离婚罪。我就认为这种人是可以再婚的，我觉得经文当中是有这种含义在里面。既然讲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跟着下来呢，我就想从另一个角度同大家一起看看结婚和离婚的问题。今日很多人呢对于性沉迷的程度呢显得相当可怕，而性滥交的情况又十分之恐怖， 可以说已经失去了道德观念。而神的说话对这种现象绝对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有一位相当杰出的基督徒作家，他说，同灵魂内在的声音相比，引人注目的外在呼喊实在不成比例。灵魂内在的声音在黑暗当中低语，有时候又会大声呼喊，但是人呢，依然是任性地踏上愤怒的道路，走向审判的路途。这个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要靠神的圣灵令我们重生。只有圣灵能够令人的灵魂苏醒，渴慕神，而圣灵亦能够洁净个人和国家。否则的话，这些人，这些国就会沉沦、败坏、堕落在罪恶之中了。类似这种暮鼓晨钟的劝谏，多年以来一直是向人类提出警告的。异教就错误地声称，凡是强调有关性的言论都是指向新纪元，是象征有包容力、启蒙的时代已经开始。其实这一切的内容根本就是老调重弹，不能够令人得到丰盛生命，反而凸显了堕落和败坏。性令到高尚的民族衰败堕落，令国家发出死亡的气息。法国大革命宣告法国的荣耀已经离开。那段期间，妓女被放在祭坛上面，让人来到去膜拜。由于长久以来过于严谨，不敢公开谈论性的问题，令到很多人会找藉口，好病态地将注意力放在性方面。这种主题呢，都是猥琐淫荡的人所提出来的。人很错误地在这里指控圣经，指控教会，说圣经说教会不喜欢提到性的问题，直到今日呢，依然是成为禁忌，于是只能够在私下去谈论了。他们又会说，现代有这么多失败的婚姻，离婚率又快速的增长，这一切都是年轻人无知的结果。于是他们就建议说，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多些认识呢，婚姻的成功率一定会增加了。没错，古板的人呢，他们是会走向严谨极端。不过所谓自由的现代人，其实亦找不到解决的方案。更何况电影、媒体还一直在误导很多人。圣经不会选边站队，圣经很直接地说明清楚，神做了圣，并给予圣洁的基础。圣经很大胆、很诚实、很直接地讲论性的问题，没有将性视为污秽，亦都不是禁忌，亦不是一种纯理论，而是很直接的，是跟神学有关的。圣经呢，用高水准、高尚的语言，直接地来到去讲到性。因此马拉基书才会提及这个问题。我们亦都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对这个课题展开讨论。我们见到神对百姓是单刀直入地说明，性犯罪是他们被掳、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认为呢，我们都需要将神的说话认真看待。牧师现在才在讲坛上面传讲到神在这个主题上的态度呢，我觉得是有点迟，但是牧师讲的时候呢，还要保持高水准才得。起初神造男人女人，又将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我想补充说，神不必为亚当、为夏娃来到上课教导他们性知识的。神祝福他们，婚姻是神圣的，是圣洁的、纯洁的。而神在婚姻关系之中呢，祝福男人、女人。神说，如果婚姻是按照神的计划来到进行，那神就会祝福，而他们就会有幸福的婚姻。 神是希望他的儿女婚姻幸福的。如果我们听从神，那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和目的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启示录二章四节，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呢，其实是最好的，灵性最高的。而在我们这个冷漠的离教半道的时代，真的很难相信当时呢原来会有这么高水准的教会。这样是因为圣灵带领早期的教会和基督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初期教会的信徒和基督建立了爱的关系，他们是深爱基督的。他们当中有500万人用爱封上了血印，为主而殉道。我很想针对启示录二章四节在翻译上面作出一些的改动。起初的爱原文是最好的。主耶稣在浪子的比喻当中就提到父亲将上好的袍拿出来给他的小儿子着上。主所说的上好的和启示录当中的最好的是同一个字来的，即是说父亲拿出来的是最好的袍。主耶稣说以弗所的信徒有最好的爱，对这个曾经有过高水准的教会来说，冷淡的心原来慢慢的渗了入来。而基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将最好的爱离弃了。救赎和爱是有关的。主要问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主不是要问我们，你会对我忠心吗？或者你愿意去宣教吗？主亦都不是要问你愿意献上几多啊，或者你愿意做几多事啊。主是在这里问着，你爱我吗？然后主就说，你要顺服主要你去做的事。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使徒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曾经写过一本同路德记有关的书，当中的内容呢是要说明救赎是一件浪漫的事来的。神使用了两个平凡人的生命，一个是强壮而又成熟的男人，另外一个是美丽而又尊贵的女人。神述说出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神向人显明神对人的爱，而藉着这个故事，神亦都要让我们知道一个奇妙的事实，救赎和爱是有关的。启示录这一卷基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二封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警告。而当我们再想回30多年前，主藉着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当中讨论到夫妻的爱。保罗从夫妻的爱讲到基督对教会的爱，这些一直是圣经当中最容易令人误解的段落。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多年来这一节经文很难令一些强势的女性来到去接受，而妇女解放运动也特别反对这一节经文。其实这一度的顺服是指到顺服家中的带领者，而不是讲一般的统领驾驭的问题，是说在家庭里面要有规矩。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奇妙的道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跟着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看到吗？这个是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徒的婚姻如果按照主的吩咐去成就，就是基督和教会关系的缩影。基督徒的婚姻刻画出基督和信徒之间那份美好的关系。基督徒的婚姻以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都是神圣的。现在我请你细心听我跟住要讲的说话。婚姻里面的肉体关系是神圣的，这个是宗教礼仪，是圣礼。我不是说婚姻关系因为教会的缘故才成为圣，亦不是人为的仪式令它成圣，而是神亲自令婚姻成圣，是神让婚姻得以成圣。神说婚姻关系是显明基督对你的爱，因此女人要从男人身上见到这个男人是她可以在主里顺服的对象。女人完全顺服在男人的权柄之下，是能够得到满足，因为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她喜爱自己的丈夫，喜爱丈夫这个人，亦喜爱丈夫的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对妻子来说，丈夫不单只是家庭中的领袖和最重要的人，在妻子眼中，丈夫就是一切，妻子的爱归属于丈夫，亦只属于丈夫一个。丈夫是妻子的小世界，是妻子的天堂，亦是妻子精挑细选的宝物。妻子乐意沉浸在丈夫的爱里面，而丈夫呢，没有为自己追求名声，丈夫的尊荣都反映在妻子身上，并且乐在其中。妻子至死都会捍卫丈夫的名字，妻子提到丈夫就会有安全感，丈夫的笑容令妻子欣慰，这个是妻子唯一的报酬。在穿着的选择上面，妻子都会考虑到丈夫的喜好，只因为丈夫不喜欢，那妻子就不会着。妻子不一定了解丈夫的人生目标，但是她信任丈夫，乐意帮助丈夫达成目标。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忠实配偶，就成就了模范的婚姻关系，亦表现出与主合一的关系。这个是描写一个妻子在真正的基督徒婚姻当中的美好形象。男人能够见到女人在这里崇拜她。有人会说，啊，什么你说崇拜啊？是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什么是崇拜啊？崇拜就是给人应有的尊重。你再回头看看那些古旧的婚姻仪式，那你就会见到新郎哥好像说，我整个人在这里崇拜你。就是新郎在新娘的身上看到无价之宝，新郎亦必定会爱到愿意为他的新娘而舍命。圣经表达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硬是不懂得说清楚。如果你看回雅各，你会见到圣经怎样描写新郎，新郎又怎样看他的辛苦。雅各四章七节和二章二节就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样不是表达得很清楚吗？新郎这样讲的，我们又听下新妇怎样说。雅歌二章十六节记载，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哇，这些说话实在美得无比。在极度甜蜜的热恋当中，如果妻子不是将丈夫带到升上高天，那相反，她就是将丈夫陷入地狱的深渊。如果丈夫不崇拜自己的妻子，愿意跟她说，我崇拜你啊，我在你身上找不到瑕疵，那相反，她就会是很粗鲁地对待自己的妻子，亦毁了妻子对她的爱。妻子自然会厌恶他，对他冷漠冷淡。我们在辅导当中会发现，这些是很多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一位细菌学家说过， 冇目标、欠缺满足感是造成器官和心理疾病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问题亦都可以令婚姻破碎，妻子会变得不满意、挫败、紧张，甚至神经质、喋喋不休。这样的丈夫亦会一生平庸、孤单，不是成为一个惧怕妻子的丈夫，就是会变成一个盛气凌人的野蛮人。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这两种人都有。请问弟兄姊妹，你是那个男人愿意为你而死的女人吗？又或者你是那个女人愿意跟随你去天涯海角的男人吗？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oul Podcast.